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面对人生的风暴。
今日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面对人生的风暴。
记载在《使徒行传》27:9-44，
系喺《使徒行传》27:9-44。
那我们现在只读第9和第10。
而家我哋先嚟读9-10。
《使徒行传》27:9，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诸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只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使徒行传》27:9-10，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睇今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我们线上祷告。
我们现在线上祈祷。
亲爱的天父，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因为我们知道你在万事中掌权，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中算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风暴，也是每一个人的风暴，也是这世界的风暴。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掌权，我们就仰望你。今天借着保罗在使徒行传的这一次的风暴当中，你在这要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在这风暴中我们能走一条对的路。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Amen。我们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
我们人生有顺境也都有逆境，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人生的风暴，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人生的风暴，
我们会遇见苦难困难或者是患难，
我们会遇到苦难困难或者是患难，
有的时候我们健康出了问题，
有些时候是健康出了问题，
我们家人病了，
我们家人病了，
或者婚姻出了状况，
或者是婚姻出了状况，
我工作上的危机，
工作上面的危机，
人际关系的矛盾，
和人际关系的矛盾，
对教会不满，
对教会不满，
生同工的气，
生了同工，
生牧师的气，
生了牧师。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有许许多多人被感染，
有很多人被感染，
有很多的人失去了工作，
有很多人失去工作，
有的人是在家里工作，
有些人是在家里上班，
有些人在家里工作却拿不到全额的工资，
有人在家上班但是却拿不到全额的工资，
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风暴，
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风暴，
人生的风暴它不挑对象，
人生的风暴不拣对象，
人生的风暴也不歧视，
人生的风暴也都不歧视，
人生的风暴不会对某个人有特别的偏爱，
人生的风暴不会对某个人有特别的偏爱，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到，
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
所以约伯记5:7那里说，
所以约伯记5:7那里说，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
如同火星飞腾，
如同火星飞腾，
火烧起来火星就乱飞，
火烧起来的时候火星就会乱飞，
它不一定会落在哪里，
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
圣经常用风暴来比喻我们的人生，
圣经经常用风暴来比喻我们的人生，
因为风暴带来的影响很大，
因为风暴带来的影响很大，
风暴会让我们心情不好，
风暴会让你心情不好，
风暴让我们睡不好，
风暴会让你睡不着，
风暴会让我们没有胃口吃饭，
风暴会让你没有胃口吃饭，
会让我们发脾气，
会让你发脾气，
让我们看什么都不顺眼，
会让你看什么都不顺眼，
这些人生的风暴从哪里来的，
这些人生的风暴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圣经中知道。
从圣经中知道。
人生的风暴有三个来源。
人生的风暴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自己惹来的风暴。
第一个是人自己惹来的风暴。
像士师记里的参孙。
就好像士师记里面的参孙。
他的麻烦他的风暴都是他自己惹的。
他的麻烦他的风暴都是自己惹的。
第二种的是神允许的风暴。
第二个是神带来的风暴。
在四福音书中记载。
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
耶稣和门徒在加利利的海上。
耶稣在加利利的海上。
遇见了大风暴。
遇见大风暴。
船里进了水。
门徒的那些船入了水。
耶稣在船尾睡觉。
耶稣在船尾睡觉。
门徒把耶稣叫醒。
门徒将耶稣叫醒。
耶稣斥责的风暴才止住了，平静了。
耶稣斥责风暴才止住，才平息了。
第三类的风暴是其他人造成的。
第三类的风暴是其他人造成的。
使徒行传十六章。
使徒行传十六章。
保罗在腓立比。
保罗在腓立比。
和希拉在腓立比赶出一个使女身上的鬼。
和希拉在腓立比赶出了一个使女身上的鬼。
那个使女的主人失去了得力的指望了。
那个使女的主人呢，就失去了得力的指望。
就把他们告进了官府。
就将他们告进官府。
就被关进了监狱的那一次的风暴。
就被关入这个监狱的那一次的风暴。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打击。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打击。
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
面对风暴的时候。
我们如何处理？
我们如何处理？
我们能不能心平静、平心静气的面对？
我们能不能够平心静气的去面对？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风暴中所走的路是对的？
我们怎样知道在风暴中我们所行的路是对的？
我们能够一直持守信心和勇气？
我们是否能够持守信心和勇气？
还是我们自己动脑筋找寻出路？
还是我们自己去动脑筋去自己找出路？
有一条可寻的路吗？
有一条可寻的路。
在使徒行传里记载。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
保罗坐船前往罗马的海域中。
保罗坐船前往罗马的海域中。
遇见了风暴。
遇见了风暴。
那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
给了面对风暴的时候一些属灵的帮助。
就是给了面对风暴的时候一些属灵的帮助。
一些可以寻的路。
可以有一些可寻的路。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神安排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坐上了从巴勒斯坦开往罗马的一艘船。
神安排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坐上了从巴勒斯坦开往罗马的一艘船。
我们知道保罗很想去罗马的。
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想去罗马传道的。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罗马。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罗马。
后来我们知道。
后来我们知道。
无论保罗是什么身份。
无论保罗是什么身份。
或是什么环境。
或者什么环境。
他没有离开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
他没有离开。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
也就是传讲耶稣基督，
就是传讲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的环境也许会变，
我们的环境或者会变，
我们的身份也许会变，
我们的身份或者会变，
我们的年龄也许会变，
我们的年龄或者会变，
不是也许会变，一定会变，
不是或者会变，是一定会变。
但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不变。
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不变。
所以我们就需要紧紧地抓住神。
所以我们就要紧紧地捉住神。
不离开神。
不要离开神，
保持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
保持同神有亲密的关系，
走在神的那个旨意，
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今天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
今天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
二十七章九节那里说，
二十七章九节那里说，
走的日子多了，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
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
就劝众人，
就劝众人。
这句话的英文的版本比较容易明白，
这个说话的英文版比较容易明白，
那意思说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
意思就是说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知，
他们在海上因为风不顺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他们在海上因为风不顺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他们本应该在禁食这个节期之前上路的，
他们本来应该是在禁食节期之前行，
那现在的行船很危险了，
但是现在行船就很危险了。
第十节那里说，
第十节那里说，
众位我看这次行船，
众位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
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
大遭破坏，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意思是说保罗劝众人不要走，
意思就是说保罗劝众人不要行，
保罗把他的行程的这个说得这么详细，
保罗将他的行程讲得这么详细，
很可能神已经指示他了，
是很可能神已经启示了他，
和神已经启示他了，
神已经启示了他。
那他们听了没有？
但是他们有没有听呢？
经文说他们继续航行，
经文说他们决定要继续航行，
结果我们知道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结果我们知道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两千年前人犯下这一类的错误，
两千年前人犯下这类这种的错误，
两千年后人还是犯下同样的错误，
两千年后人还是犯下同样的错误，
因为人性没有改变，
因为人性并没有改变。
有三个很普通的原因让人做了错的决定，
有三个很普通的原因让人做了错的决定。
第一个是我们陷入危机，
第一是我们陷入危机，
从专家来的错误的指引，
从专家来的错误的
保罗劝他，保罗劝他们不要走，
保罗劝他们不要行，
但是他们还是要走，
但是他们还是执意要行。
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说，
二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说，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
和船主，
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那监管保罗的百夫长信从船掌船的人和船主的建议，
这个监管保罗的百夫长信从掌船的人和船主的建议，
他们没有听保罗的话，
就没有听保罗的说话，
所以他们就起航离开了港口，
于是他们就起航离开了港口。
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听，
我们会陷入麻烦的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听了错误的话，
我们会陷入麻烦的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听从错误的话。
有没有听说过某某养生保健品？
有没有听过某某养生的保健品？
很受欢迎，
很受欢迎，
也听说很有效的，
听说很有效，
有人听了就动了心了，
有些人听了之后就动了心，
花了钱买了，
于是就花了钱买了。
那结果如何呢？
那结果是怎样呢？
也许过了许久，
过了一阵，
说不定那个产品再没听见了，
这个产品再都没有见面了，没听讲过了，
那换来的是另外一个保健品在促销，
跟住就换咗另一种唔同嘅保健品喺度促销。
前两年大家有没有听过逆龄步行法？
前两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逆龄步行法，
倒着走路
兜着行，
说了只用一成的力气就可以除去九种健康的危机。
话是用一成的力气就可以除去九种健康的危机。
我住的附近就有人这样走路。
我住的附近我就见到有人是这样行路。
好在只有那一个人。
好在就是得那一个人。
专家还为这种走法出书。
专家还为了这种这行法出了书。
卖这种走路的鞋子。
卖这样行路的鞋。
这都是专家的意见。
这些都是专家的意见。
有的时候专家说养生的秘诀就要吃什么。
有时候专家说养生的秘诀就是要吃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在台湾。
在台湾。
在台那个时候家家流行养虫。
家家都在流行养虫。
把那个虫子放在一个透明的罐子里。
将啲虫咧养喺一个透明嘅罐头里边，
那个罐子里面放的都是中药。
嗰罐头里边咧就放好多嘅中药，
让那个虫子吃那个中药，
就让呢个虫咧去食呢啲中药，
然后再把那个虫拿出来吃，
然后咧就将呢啲虫攞出嚟食。
我的印象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我嘅印象就系咁样样，都系最后系不了了之。
我们面临风暴的时候会六神无主的。
我们面临风暴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六神无主。
而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会很容易听到别人的建议。
很容易就会听信别人的建议。
所以这里我们学到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学习。
不要在恐慌的时候做决定。
不要在恐慌的时候做决定。
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决定。
不要在你发怒的时候做决定。
真正可以靠的专家是那位神。
真正可以依靠的专家是神。
要听从就听从神的话。
要听从就听从神的话。
箴言书四章十三节。
箴言四章十三节。
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
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
当必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那个 MSG 的翻译本是这样讲。
MSG 的翻译本是这样讲
的。紧抓住好的建议。
紧抓住好的建议。
不要松手。
不要松手。
要持守。
要持守。
因为跟生命有关。
因为跟生命有关。
最好的建议是神的建议。
最好的建议是神的建议。
第二点呢，我们犯的错误是跟随人群。
第二点我们会犯的错误就是跟随人群。
二十七章十二节。
二十七章十二节。
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多半说。
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
我们陷入麻烦的第二可能原因就是跟着群众走。
我们会陷入麻烦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会跟着群众走。
船上的人多半这样说。
船上的人多半是这样讲。
或者以投票的方式决定，
或者是以投票的方式决定。
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记得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在旷野百姓饿了，
在旷野百姓饿了，
遇见了他们人生的风暴，
遇见了他们人生的风暴。
以色列全会众对摩西说，
以色列全会众对摩西说，
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三节。
那段说话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三节。
他们巴不得死在埃及。
他们巴不得死在埃及。
他们不要死在旷野。
都不想死在旷野。
因为他们在埃及，他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
因为在埃及，他们可以坐在一些 肉煲旁边吃得饱足。
那群众的生命观是什么？
那群众的生命观是什么呢？
群众要走世界的路，他们不要走神的路。
群众要行世界的路，他们不要行神的路。
你我的生命观是什么？
你我的生命观是什么？
我们遇见人生风暴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生命观？
我们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
我要走正要走正确的方向，就是听从神的话。
要行正确的方向，就是听从神的话。
意思是说，我们在人生风暴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人生的风暴当中，
我们要常常的问神，
我们要经常问神，
我这样做是对的吗？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呢？
这是这样做是有智慧的吗？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智慧的呢？
如果我做的不对，求你拦阻。
如果我做得不对，求你拦阻。
第三点的错误是从环境来的错误的引导。
第三种错误是从环境来的错误的引导，
就是看环境，
就是看环境。
27章13节那里说，
27章13节，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
他们以为得意，
就起了锚贴近隔离底行去，
就起了锚贴近隔离底行去。
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的，
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的，
就让他们陷入了麻烦，
就让他们陷入了麻烦。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依赖环境。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依赖环境。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
这个时候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
地中海的南风，温和的风吹在脸上，很舒服的。
地中海的南风，温和的风吹在面上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那感觉是很好的，
感觉是很美好的。
在外来的环境看起来很有利，
外在的环境看来是很有利。
即使环境有利，看来好像是一帆风顺，
即使环境有利，看起来是一帆风顺，
但是跟神的话相悖，忽视神的话是愚昧的。
但是跟神的话相悖，不是神的话是愚昧的。
我们是不是常常感觉常常让我们受骗？
我们的感觉经常会让我们受骗，不是吗？
第二大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风暴中我们不要做什么。
第二大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风暴中不要做些什么。
当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反应会让我们做一些事。
当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让我们想做一些事。
就像那些水手做的，
就好像那些水手做的。
第一个就是不要偏航，
第一就是不要偏航。
在《使徒行传》27章15节那里，
在27章15节，
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
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我们就任风刮去。
27章17节那里说。
27章17节，
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
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
那个时候没有 GPS 导航。
那个时候没有那些GPS 导航。
因为风暴，所以星星太阳都被云遮住了。
因为风暴，星辰太阳都被云遮住。
所以他们在黑暗中没有方向，就会偏离航道，
所以他们在黑暗中没有方向，就会偏离航道。
风暴会导致我们偏离目标的，
风暴会导致我们偏离目标。
失去了目标，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原来的价值。
失去目标，我们就会忘记原来的价值观。
我们在不住的风暴中，
我们在不住的风暴中，
我们会有一个念头，
我们可能会有个这样的念头，
哎呀，努力有用吗？
努力有什么用？
我们有可能就任他去了，
我们有可能就 任他去吧，
随便他吧，
随便吧。
比方说夫妻吵架不去处理 任凭他去是不是办法？
比如说夫妻吵架，你不去处理，任凭他去，是不是一个办法？
如果每次吵架你都任他去了，次数多了，那个结果是什么？
如果每次吵架你都任凭是这样，那次数多了，结果会是怎样
呢？那夫妻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
这样夫妻的关系会变成怎样呢？
第二点呢，是不要丢弃。
第二点是不要丢弃。
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八到十九节。
二十七章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被封逼得甚紧。
我们被封逼得甚急。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将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三十八节那里说。
三十八节那里说。
就把船上的食物抛在海里。
就将船上的食物抛在海里。
那抛弃 原来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是抛弃原本是很重要的。
抛弃了重要的时间。
抛弃重要的时间。
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花钱花钱来消灾的。
比如说我们会浪费钱来消灾。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想东想西的。
我们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这里想东想西。
我们需要的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求。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花的时间是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
第三点是不要绝望。
第三点是不要绝望。
第二十节说。
第二十节。
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
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吹逼。
又有狂风大浪吹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水手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放弃希望。
水手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放弃希望。
他们在这个黑暗中漂流十四天了，两个礼拜。
他们在黑暗中漂流了十四天，两个礼拜。
他们丢弃一切的东西。
他们丢弃了一切的东西。
他们最后放弃希望。
他们最后是放弃希望。
他们放弃希望为什么？
他们放弃希望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忘记了神在掌权。
他们忘记了神在掌权。
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神永远可以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给我们希望的。
神永远都可以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给我们希望。
像这一次这个 coronavirus 的问题。
就好像今次这个病毒这件事上。
神对我们怎么说？
神对我们怎么说呢？
神对我们说，耶和华，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神对我们讲，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在这个 coronavirus 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在这个病毒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三点。
面对危机的正确的反应。
面对危机正确的反应。
三个心灵的锚。
三个心灵的锚。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最令人吃惊的是。
最令人吃惊的是。
是船上的水手和保罗面对这个危机他们那个反应的差异。
是船上这个水手和保罗面对这个危机的反应的差异。
水手绝望。
水手是绝望。
抛弃了船上的东西。
抛弃了船上的东
西。那表示他们的心是消沉的。
表示他们的心是消沉的。
他们的想法是负面的。
他们的想法是负面的。
他们的作为是想办法让船能够在那里漂浮。
他们是想想办法让这些船能够漂浮。
但是我们再看保罗。
我们再回来看保罗。
他很平静很安稳很蛮勇敢的。
他很平静很安稳很勇敢。
他不让任何事情扰乱他的心里的平安。
他不会让任何事故来扰乱他心里面的平安。
那你以为我们在风暴当中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你我在风暴中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像水手一样的反应，
我们不需要好像水手一样的反应。
耶稣基督的信仰，
耶稣基督的信仰，
其中一个考验就是在如何处理危机，
其中一个考验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危机。
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祷告蒙垂听，
当我们凡事顺利 祷告蒙垂听，
我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很像个基督徒。
我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似基督徒。
对，信心的考验在哪里？
那信心的考验在哪里？
问题来的时候，
就是问题来的，来
我们会不会偏离航道？
我们会不会偏离航道？
我们会不会失掉信心？
我们会不会失去信心？
我们会不会抛弃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会不会抛弃了人生最重要的东
西？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品格是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
品格是在危机中显露出来。
品格是在每一天凡这个平凡琐碎的 事情中陶造出来的。
品格是在每一日那些平凡琐碎的事情当中陶造出来的。
品格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培养出来的。
品格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出来的。
在风暴的处境中显露出我们的品格。
在风暴的处境中去显露我们的品格。
水手看到恶劣的环境，
水手见到恶劣的环境，
船就要撞毁了，海水倒灌在船里，
船就要撞毁，海水倒灌到船里面。
所以二十九节说，水手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探望天亮。
所以二十九节那里说，水手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在我们遭遇风暴最安全的做法，
当我们遭遇风暴最安全的做法，
站稳依靠我们心灵的锚，
就是企稳依靠我们心灵的锚。
诗篇125篇第一节说，
诗篇125章一节，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我们遇见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人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改变生活，
我们就会想改变生活。
有人离婚后就想搬开那个城市，
有些人离婚之后就想搬离那个城市，
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其实我们人在风暴当中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安静下来。
其实人在风暴当中我们应该做的是先要安静下来，
靠着心灵的锚的鼓励来面对前面的，
是靠着心灵的锚的鼓励来面对前面的。
保罗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保罗为什么会这么有信心？
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因为他有基本的信念，
就是三个他心灵的锚，
就是他三个心灵的锚。
这三个心灵的锚把他稳固在磐石上面，
这三个心灵的锚将他稳固在磐石上。
如果我们也有这三个心灵的锚，
如果我们也都有这三个心灵的锚，
我们也可以面对任何的风暴，
我们也都可以面对任何的风暴。
第一个心灵的锚是神的同在，
第一个心灵的锚是神的同在。
使徒行传27章23、24节，
使徒行传27章23到24节，
我所侍奉的神，
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
在风暴当中，
在风暴当中，
我们也许看不见神，
我们或许不能看见神，
但是在风暴中从来不能阻挡神看见我们。
但是在风暴当中从来不能够阻挡神看见我们。
我们或许以为神在远方，
我们或者以为神在很远的地方，
但他却与我们同在并且看顾我们。
但是他却与我们同在并且看顾我们。
所以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说，
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说，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就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不是独自去面对任何的事情，
我们不是独自的去应付任何的事，
因为神始终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始终与我们同在。
所以不论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
无论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
我们的神与你同在，
我们的神与你同在。
神的同在是我们可以信靠的锚，
神的同在是我们可以信靠的锚。
心灵的锚的第二个是神的目的，
第二神的目的。
二十四节说，
二十四节说，
保罗不要害怕，
保罗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
你必定站在该杀的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神对保罗说，
神对保罗说，
你在这艘船上是有目的的，
你在这艘船上是有目的的，
因为我在你身上有个计划，
因为我在你身上有个计划，
这个目的大过你眼前的风暴，
这个目的大过你眼前的风暴。
所以我们在风暴中的第二个心灵的锚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
所以风暴中的第二个心灵的锚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 目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都有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
无论你出生在什么环境，
无论你出生在什么环境，
出生在哪里，
出生在哪里，
出生在哪一个世代，
出生在什么世代，
都不是偶然的，
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活在这里，
我们活在这里，
不是只占一席之地而已，
不是只是占一席之地而已。
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和特定的计划，
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和计划。
风暴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
风暴只是暂时的挫折，
为了要让我们更依靠他，
为了让我们更依靠他，
来帮助我们完成那个计划，
来帮助我们去完成那个计划。
没有人能够改变神在我们人生的计划，
没人能够改变神在我们人生的计划。
但是我们能不能达到那个最终的计划，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达到那个最终的计划，
那要看我们选择顺服还是选择拒绝。
那就要看你选择顺服还是拒绝。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说，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当我们对神说，
当我们对神说，
神啊，我愿意照着你计划旨意行，
神啊，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行。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风暴，
那无论外界发生什么的风暴，
都能帮助我们行在神的计划里，
都能够帮助我们行在神的计划里面。
所以神的目的大过我们的经历，
所以神的目的是大过我们的经历，
神的计划超过我们面前面对的问题，
神的计划是超过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看重问题过于看重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重问题过于看重我们生活和生命的目的。
如果我们老是注意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总是注目在你自己的问题上面，
不是专注是在神在我们人生的目的，
而 而不是专注在神在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一定会绝望的，
我们就会绝望，
我们会失去目标的，
我们就会失去目标，
我们会看不见我为什么存在，
我们看不见我们为什么会存在，
我们就会害怕，
我们就会害怕，
那我们那个人生就变成一点指望都没有，
就我们的人生就变得一点指望都没有。
第三个心灵的锚是神的应许，
第三个心灵的锚是神的应许，
在第二十五节，
在第二十五节
保罗说，我相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保罗说，我相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人生风暴心灵的第三个锚，
人生风暴心灵的第三个锚
就是神的应许，
就是神的应许。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耶稣基督是信实的，
耶稣基督是信实的，
他不能够否认他自己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因为他不能够否认他自己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所以我们有感动去做什么事，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感动去做什么事，
那个感动是来自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这个感动是来自我们里面的圣灵。
以后也许我们不想做了，
或者以后你又不想做了，
或者我们忘了，
或者我们忘记了，
但是神不能背乎他自己，圣灵有一天会感动我们继续下去，
但是神他不能背负他自己，所以圣灵会继续感动你，直到 你愿意去做这件事。
神持守他的应许从来都不落空，
神持守他的应许从来都不落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现在生命的状况如何？
你现在的生命的状况如何？
现在是在晴天里面，
是在晴天，
是阴天还是下雨？
是阴天定是落雨？
还是在刮风？
定是在刮紧风？
无论你是在怎么样一个状况下，
无论你是在一个怎样的状况下，
记得神跟我们同在，
记得神与我们同在，
神也不会改变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目的，
神也都不会改变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和目的，
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
他的应许不会落空。
我们在风暴当中，
我们在风暴当中，
我们可能会失去船货，
我们可能会失去船货，
我们可能会失去器具，
我们可能会失去器具，
我们甚至可能会失去那艘船，
我们甚至可能会失去那艘船，
也许我们会全身都湿透了，
或者我们全身都湿透，
但是因为神的应许我们会安然度过的，
但是因为神的应许我们会安然度过。
在风暴中像水手一样，二十九节说盼望天亮，
所以在风暴当中要好像水手一样，在二十九节那里说盼望天亮，
所以我们在神里面祈求，祈求那个天亮，祈求那个黎明的来到，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去祈求那个天亮，祈求 黎明的来到。
那艘船的结果是什么？
那艘船的结局是什么呢？
三十九到四十四节说，
三十九到四十四节，
到了天亮，
到了天亮，
见一个海湾，
见一个海湾，
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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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都得了救都上了岸。
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的人生风暴中，
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人生风暴中，
我们也是安然度过，安全上岸，
我们也是安然度过，安全上岸。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把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放在这里，中间有你的心意，有你的话，有你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主，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风暴，在我们人生风暴的时候，让我们紧紧抓住我们心灵中的锚，就是你的同在，你的应许 和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